阿弥陀佛。
今天是2004年3月27号，咱们继续讲了一个解释密经。一个呢，下一次上课呀，咱们停一次。下一次是星期六、星期天，那个这儿受菩萨戒，他要用这个地方这个小礼堂，然后咱们也有一些人要受菩萨戒，那个咱们下一次星期六啊，这个课停一次，下下个星期六再接着上。这是一个。再一个，现在呢有一些那个就是刚来听这个课时间不长的，就是这个解释密经啊讲的道理比较深，你一开始听几次啊，感觉可能那个有一些这个就是有一些新鲜的东西吧，觉得那个就是听不太明白。方法呢，你就是你就这么硬听下去，听的时间长了呀，多了呀，你慢慢就能琢磨出味儿来。一开始可能问题很多，你先不要管它，你就能听懂一点是一点，能听懂几句是几句，你就这么听。你只要坚持听，慢慢这个会懂得越来越多，越来越明白。因为解深密经是这个佛呀，他给他解释他这一生说法里头最深最密的这个就是最终没有说出来的话。密意就是他有一些他平常说法的时候啊，不是每一次说法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的，因为他所对的众生不同，这个众生需要什么样的这个法，他就来讲什么样的法。这个解释密经是把这个佛最深密意解释出来的，所以呢听起来呢可能要困难一些。我呢尽量讲的明白一些，但是大家肯定还会感觉困难，就是不要怕，你就坚持听，要听的时候要认真。因为这不像这个就是一般讲个因果道理啊，一听你明白谁干了什么事儿得个什么果，一听就明白了，不是这样的，要仔细听，慢慢呢你就这个会听明白。咱们现在讲的呢是这个第六品，这个叫分别瑜伽品，就是瑜伽就是止观，就是说这个怎么做止观，佛来讲怎么做止观。怎么做止观呢？现在已经讲到最后部分了，就是前边啊有很多是讲怎么做止，做止的方法，出现昏沉掉举了怎么对治，这个大意就是什么呢？你要是打坐的时候出现昏沉，就是老打盹儿，老迷糊，你呢就要这个想一些自己喜欢的，就是你比如说佛经的颂子呀，或者是咒子呀，心经啊，大悲咒啊，反正你自己比较熟悉比较喜欢的，你来这个就是念诵它，心里可以默诵，如果默诵还是打盹儿，你可以念出声来，什么金刚经的那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什么这个六字大明咒啊，你都可以，就是找自己比较喜欢的，自己念，这样念一会儿呢，你这个昏沉就赶跑了。说现在其实咱们人大部分犯的毛病是什么呢？是坐在那儿老乱胡思乱想，老走思，这叫调举。然后这个怎么对治呢？你把你调举的那个事儿记下来，就是说你走思老往哪儿走。你比方说走思，我老去想那个小孙子去，或者说我老去想什么什么跟谁谁什么事儿去，你这个打坐的时候老是一跑就跑到那儿去，一跑。这个时候呢你来对治，怎么对治呢？你做这个就是说世间的一切事儿啊都是没有意义的，都是这个就是生死轮回的染污痛苦烦恼，都是烦恼。我们学佛的目的就是把这个东西放下，你具体怎么放下，这个这后边这个观呢就是教的这个办法。现在咱们讲的这个就是我们得止，你只有把这个观的道理明白之后啊，你才真能放下，你才能真够不走思，心才能静下来，这是止的方法。 下边这个观的方法呢，就是给你刚才我说的那个，比如说你说世间一切法都是空的，都不存在的，这个你不能光说我信佛是这样说，这样不起作用的，哎，因为你实际上感觉这都存在，你心里就是放不下，所以你还必须把佛讲的这个道理搞明白，它为什么真的是一切法空吗？你听佛讲的那个道理之后，哦，真是这样，你相信了，这个时候你才能放下。所以后边咱们讲的这个道理啊，就是让你告诉你为什么一切法空，你怎么把这些放下。前边得止的目的啊，得止不是目的，你如果这个人打坐能够打很深的这个，就是得很深的定，能够得神通，能够这个上天入地，没有用，这个跟解脱没有关系。得止的目的啊，是让你在这个定中啊，思维法义，思维佛讲的这个一切法空的法义，最后你用这个定证到了这个一切法空，这才是目的。就是说这个定啊，是帮助你成就智慧的。成就什么智慧呢？就是一切法空的智慧。哎，般若经里头说的最多的这句话叫一切法无自性，说的这个再简练一点，白话一点，就是一切法空，就是我们现在见的一切法都根本不存在。用那个三法印里头就是那个核心叫诸法无我，都是一个意思。哎，佛讲所有的经都是这一个意思。你得定的那个目的啊，是为了让你在定中思维这个一切法空的法义，最后证到这个一切法空。所以呢，关键还在什么呢？还在你要懂得一切法空的道理。现在我们讲的这个怎么做观，就是讲这些道理，就是你在这个定中你怎么证这个一切法空。现在我们就在讲你怎么知道一切法空，怎么证明一切法空。所以这个观呢，是我们佛教的核心，就是这个叫诸法无我啊，或者无我的道理啊，这是佛法的核心。这个智慧是佛法的核心。所以现在呢，我们讲到后半部分呢，正在讲怎么做观，就是说你怎么观这个世界是空的。现在呢，我们看第61页，现在佛讲了很多种观法。现在第一种佛讲了一个什么呢？叫由十种相了之于义。就是说有十种道理啊，可以证明一切法空。现在我们已经讲了这十种，已经讲了八种，就剩最后两种。今天呢，我们翻过62页来，我们讲最后两种。咱们看最后两种啊，那个上周我感冒了，这个嗓子疼，那个正好这个趁这个机会呢，我也练一练声音低一点，我这个讲课嗓门老大成这个毛病了。这个我也声音低一点，你们也监督一点，到时候提醒我啊。看62页倒数第1、2、3、4行，就是第9个义，就是说你怎么来看佛经，佛经讲的什么意思，有十种义可以概括。现在呢，实际上它这十种义啊，有时候这一个义就概括整个佛经的意思，有时候两个义合起来概括。现在这个最后这个第9种、第10种呢，就是这两个义合起来就概括佛经一切义。所以这两个义咱们一块儿讲。先看啊，第9种是什么呢？是杂染义。杂染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整个这个世界呀，所有的一切全都是杂染，全都是杂染。这个染，什么叫染？染就是染污，染污啊就是脏。什么叫脏呢？在佛教里头，只要你这个心里头起了烦恼，这就叫染污，这就叫脏，这就叫不清净，这叫不干净，不清净。只要你心里头折腾，这就是不清净。这个杂染的那个含义啊，比这个染污更广一点。染污是起烦恼叫染污，就是说你心里头一折腾一不清净就是染污。杂染里头啊，比染污的范围还大，它不但包括烦恼，就是这个就是瞎折腾，还包括什么呢？就是善法，就是你世界认为我这个不是烦恼。你比如说我今天我们去放生去了啊，心里很高兴，这个今天这个得了一个什么，今天发财了啊，心里也很高兴，就是你认为这个世间的善法呀，它也算杂染。为什么呢？ 高兴也是一种心情不平静，高兴跟这个苦恼都是心情不平静，都如果在这个佛经里都算杂然，都算这个就是都算这个不算清净。哎，你这个人呢，这个高兴对你的这个心情的扰乱跟这个杂然的扰乱呢，那个效果是一样的，就是让你这个不清净，甚至有时候来说呀，这个让你高兴的这种对你的扰乱呢，你还更难去除。哎，你比如说这个人来烦你来了，你知道这是这个不好，你还可以躲一躲。这个高兴啊，你有时候自己找过去。哎，实际上高兴，人高兴啊，也是一种这个，也是一种烦恼，也是一种心情扰乱，也不是心情平静。说那我也不高兴也不烦恼，这是不是就是最好啊？也不是，这叫无忌。这个无忌呢，还是这个杂然。杂然一共有三种，叫这个不还不是这三种，这三种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这个我现在说的这个杂然呢，就是说你那个苦啊是杂然，乐也是杂然，不苦不乐还是杂然。为什么呢？你这个不苦不乐呀，还是在那个苦乐当中的一个平衡，它实际里头既有苦也有乐。你要仔细去分析，就是我们众生的心呐，从来就没有这个就是说真正清净过，就是这意思。所以真正清净的是什么？是佛菩萨，是见了真实的圣者的心，那叫清净。我们凡夫就没有清净过，就是说我在这儿说我现在心里头什么都不想啊，挺好的，那也不是清净，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整个这个世界啊，对我们凡夫来说就是杂染。哎，杂染意就是这个，就是说我们凡夫现在啊，没有不是杂染的时候。这个清净后边第十个是清净意，清净意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清净意，在凡夫里头没有清净，只有你见了真实，登了初地，是菩萨，一直到成佛，佛菩萨这些圣者才有真正的清净，他们的心地那是没有任何杂染，没有什么八风吹不动，没有任何能够扰乱他们心境的。哎，那是这个就是阿罗汉，像哎，没有任何境界能够动摇他，这叫真正的清净。但是这儿讲的这个清净意呢，有一个这个就是方便说的意思，有一个随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凡夫虽然现在心呐得不到清净，但是我们现在呢学这些得了清净境界的佛菩萨，我们照着他们的想法来看这个世界。比如说我们还没证一切法空，可是我们呢听佛说这个一切法呀都是不存在的，我们就来学习他这个道理，看看他佛是怎么看这个世界的。学了之后呢，我们心里头也感觉到很欢喜很清净，这个虽然不是真正的清净，但是由于我们跟佛的那个是像学佛跟佛的那个清净啊有相通的地方，有相似的地方，我们现在呢也把我们这一部分清净的，就是随顺佛法的清净，也方便说叫做清净，所以第十个有了清净意。现在咱们呢这两个呀比较好理解，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第一个咱们看这个这上面怎么解释杂染意。杂染意者为三界中，就是我们这个整个世界中三种杂染。佛说呀杂染一共有三种，一者烦恼杂染，二者业杂染，三者生杂染。简单解释一下啊，一者烦恼杂染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就是你生烦恼就是杂染。我们现在呢就是都是烦恼，就是说注意杂染呢就是包括三种的，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喜苦那或者乐苦不苦不乐，三个合起来叫杂染。烦恼杂染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三种都是烦恼。我们在这个在这个世界上啊，不管你是为什么事儿感到高兴，为什么呀？你为感到高兴的那个事儿啊不清净。你比如说我们世间人为什么事儿感到高兴呢？啊，生了一个孙子啊高兴啊，有了后代了高兴，实际上这不是一个好事儿。哎， 对于这个生出来的这个孙子来说呢，他又入了轮回了啊，他又这个有的他这一生的烦恼啊，烦烦恼恼造业，这又开始了。对于你来说呢，这是你的这个就是善缘恶缘，不管是他来报恩还是他来讨债啊，这就是你的这个叫什么呀，冤家对头，或者是说这个反正就是你的业障又来了。哎，这一生啊，你不知道要为他招多少急，是生多少烦恼。说我也有高兴啊，这就是说的那个，你不明白这个轮回它就是苦，你在轮回里头那个高兴啊，那是假高兴，就是说你目标错了，你越高兴越轮回。比如说我们这个，你比如说像那个这个就是比如说开饭馆的啊，赚了，再开好几家，这个高兴得不得了啊，世间人也夸奖，国家也奖励啊，这个为祖国贡献大。实际上呢，他是开饭馆开得越大，他这个业呢造得越大，他轮回以后这个业障越大，是不是啊？你我们饭馆就是杀生嘛，就是，哎，这以后都要来讨债的，哎。所以说世间的这个高兴啊，本身它就是杂然，然后那个烦恼就更不用说了，你不用说他自己就知道，你去问谁去，他也能给你诉出一大堆苦来，啊，各有各的苦。你江泽民，你要让他诉苦，他比你诉的苦还苦，那个烦恼啊，我净为人民办好事，可是多少人还骂我啊，这个冤枉的不得了。没世界上没有不苦的人，你说谁不苦？哎，都是一肚子苦水，这苦就不用说了，乐是杂然，苦是杂然，不苦不乐，那只是你自己对比那个大苦大乐来说，你说啊，我这会儿啊不苦不乐，安静一点，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其实呢还是有苦有乐，就是我们的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个就是没有清净，就是这个意思。这是烦恼杂然，然后烦恼杂然呢，后边就会引起业杂然。什么叫业杂然呢？你在这起烦恼之后啊，你必然要这个，就是你怎么对待这个烦恼啊，必然要想办法。哎，比如说这个人这个老烦我怎么办呢？你这得想点办法呀，那个骂他，把他赶走，这个什么啊，他给我造谣，我去那个就是羞辱羞辱他啊，这个让他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啊，给他点颜色瞧瞧，哎，就是恶口恶行造业。这个包括这个就是包括这个就是你认为的是好事吧，哎，你认为的是好事，其实呢只不过是你比如说就还说这个孙子吧，啊，这个好好的喂他奶，是这个好好的这个什么冷了热了，这个好好关心他，让他好好成长。你让他好好成长，其实还是让他好好轮回，还是帮着他轮回，帮着他这个造业，是吧？哎，等着他这个长大了呢，这就有造业的能力了。哎，实际上就是说还是都是在轮回里头。所以说呢，你有了烦恼杂染呢，必然要起业杂染，就必然要造业。哎，高兴也是造业，是这个烦恼也是造业，是恶业是造业，善业也是造业。你比如说我这个人，这个乐善好施啊，大善人，那个谁都夸好，这个大布施救了很多人，说这不是好吗？不是好，为什么呀？你造的这个善业呀，要有善报的，要在轮回里头有善报的。你可能这个如果真是大善业，可能下一生啊做神仙，到天上升为天人，那是这个享乐无尽呐。你说这是好吗？在佛教里头说，你做天人呐，去享天人的福啊，不如在人间既有苦又苦又有乐。如果你既有苦又有乐呢，你知道人生是苦啊，你能够想到我怎么解决苦的问题啊，可能你去找佛法，可能你要修行。你这个到了天上呢，你善业都造好了，都是善报，吃的一想就来，穿的自然就有，是这个每天就是吃喝玩乐。天人就是绝大部分天人是想不起修行来的，为什么呢？没有苦人不会想修行，没有苦我修什么行啊？我为什么要修行啊？必须得这个有苦才知道修行。所以人生难得呀，就是人生好就好在这个地方。所以你要是生这个天人，尤其是你生的时间越长，是什么多少万大劫做天人，佛教叫什么呀？叫灾难， 叫八难之一，叫长寿天。长寿天就是你在那儿多少劫享福下不来。为什么叫难呢？你不会修行佛法，闻不到佛法，没人去那儿讲佛法去。为什么呀？去那儿给你讲你也听不懂。佛法的第一个字是什么呀？叫苦集灭道，第一个字就是苦。你一讲苦，他那儿没有啊，也没病，也没什么，他没苦啊，也没有吃的，也够喝的，这什么都挺美的。所以呢，做天人呢，实际上是灾难。就是说，你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修行，闻不到佛法，白耽误功夫。所以世间的善呢，在佛教来说，实际上不是善。是佛教以什么为善呢？你能够闻佛法，能够精进修行，能够赶紧出离这个苦海，能够赶紧醒过来，就是不要在这个梦里折腾了，赶紧醒过来，这叫这个善，这叫善。所以佛教里头，你看佛一说善男子、善女人，什么叫善男子、善女人啊？皈了佛法，你知道学佛法，知道修行，知道现在是梦，不要在梦里折腾了，知道我要赶紧觉醒。佛的意思就是觉醒嘛，觉者就是醒的人，这才叫善。哎，这是佛教的善。所以呢，有了烦恼就会造业，就有业杂染。业杂染在唯识里头就说的特别确切，你比方说业是什么呀，一般说不清楚，唯识里头就告诉你业就是什么呢，就是你造业的时候你熏成种子，熏成那个业种子，那就是叫业。业就是那个染污种子。哎，你造的业就是在你的这个心里头啊，就留下了这个种子，以后呢这个种子现行的时候就是你的果报，这就叫业。有了业之后呢，就会第三个就会生生杂染。什么叫生杂染呢？生就是你又生出来了，不管你生出来是什么，你比如说我这个这一生啊没做恶事啊，净做好事，哎，生出来又是一个人，说这不错，这个又能接着学佛法，这也是一个生。你生出来是这个畜生道也是生，生到恶鬼道这个地狱也是生，生到天人也是生。就是说你造了业之后，你就有了生的这个因缘，你后边就还要生，还要轮回，哎，你就出不了轮回。所以呢，这个杂染呢，这是一串的。这个杂染是从时间顺序，就是有烦恼就会造业，有了业你就会有后边的再投胎，就会再生，你这轮回就不断，你这苦就不断，苦海就无边。这是从时间序这样说。我前头解释这个杂染的含义呢，是横断面说，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杂染，现在的杂染，你现在苦也是杂染，你现在乐也是杂染，你现在不苦不乐也是杂染，这是说杂染的内容。通过佛讲这个杂染义，我们知道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要在这个世间来求清净。哎，就是说你不要想这个好事，说我就在轮回里头，我远离世间事儿，我光做点学问，或者我光练练毛笔字儿，我画画画，我到山里头去啊，这不清净吗？你清净不了。你现在这一生，你可能你有这个能力能控制，你能得到点清净，比如说你有钱有这个条件啊，你能够远离烦恼，你去清静一会儿去。但是你怎么知道无始以来你造的什么业了？你知道下一生的生杂染你是生到哪一道了？你不知道。所以说你在这个人间呢是找不到清静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人要想真正的清静，你必须要修习佛法，要出这个轮回，这是讲杂染义的意思。下边讲清静义，下边看啊。清静义者，为记如是三种杂染所有离系菩提分法。说什么叫清净？你看佛说的清净啊，跟咱们那个世间人说的那个清净就不一样了啊。咱们世间人就觉得啊，我退了休，这个也不管孙子了，也不管这个干活了，天天跳跳舞，这个什么上上老年大学，好像就清净了。实际上那不是清净，哎，那就是说那些都是没有，你追求的那些都是没有用的，对你的这个后生的生死轮回啊一点帮助没有。哎，该这个转什么转什么，这个解脱不了。佛讲什么叫清净呢？为记如是三种杂染，就是前头说的这三种杂染呢，所有离系菩提分法，所有 离系，就是离了这三种杂染的系缚，系就是绑住啊，哎，这个字儿不是，要是你要是当动词讲就是系，哎，系鞋带儿，把什么东西系在哪儿，你这三种杂染就是把你系在这个生死轮回里头，就是把你绑在生死轮回里头，你出不去。说就这三种杂染呢，所有离系就是你想脱离这三种杂染的束缚的这个菩提分法，菩提就是觉，哎，就是佛的讲的这个佛法，佛菩提分法，分就是一份一份的，哎，佛教的这个佛法呀，分很多部分，一部分呢，每一部分都是让你脱离这三种杂染的，所有的这个佛讲的佛法就是清净义，哎，佛说了，就是说，你只要学习佛法，你就是熏习清净种子，你有了这个清净种子。以后不管你下一生再投胎到哪儿，当然你往生最好了，万一往生不了，你这个有这个清净种子啊，这个清净种子以后一定要生根开花结果，它一定要这个，你到某一生你一定会想起佛法来的，因为你有这个种子啊，你有这个善根呐、啊，你又上山旅游玩去了，一看到佛你就觉得不一样啊，你那个时候学过佛法，这个感觉到佛陀的这个伟大，到时候你一看佛陀就感觉不一样，哎，莫名其妙你就觉得好，你就喜欢。你要是没有这个种子呢，那就另一个这个你怎么给他说好，他也听不懂，觉得这有什么好啊，哎，那为什么呀，这个区别说有善根没善根，区别是什么呀，就是说你有没有这个清净种子。这个善根在唯识里头也是确切定义，善就是清净，根就是种子，因为种子能长东西嘛，它就叫根。善根就是什么？就是清净种子。什么叫清净种子？你学习佛法熏习的这个种子，或者用现在的话留的这个记忆，这就叫清净种子。所以这一生呢，你要大量的来熏习清净佛法，大量的来熏习清净种子，这个是你永远丢不掉的。不是有一句话叫你死的时候是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吗？哎，就是说唯有你造业的那个业种子，这个东西跟着你，其他的金银财宝什么妻子儿女都带不去。那个种子里头啊，如果你熏习了佛法，那叫清净种子，那个东西也丢不掉，说你的业丢不掉，你清净种子也丢不掉，哎，跟业一样。所以呢，这一生要这个精进的尽量多的学习佛法，这个呀，你这个生学的多，这一生你比如说这个道理你听明白了，下一生你再在学这个经的时候，你学到这个道理，你一看就明白了。为什么呀？你学过，你有这个记忆啊，有这个种子，你一看就明白。哎，你比如说有的人，哎，我怎么就这些我都能看明白，怎么这个看不明白呢？那就是上升，你到那儿你没解决了，你没听明白，没听明白，可能懒惰了啊，听不明白算了，睡觉吧。好，那就留给下一生了。到那儿你一看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呀？你没有明白过，你怎么会明白呢？你还得这个下功夫来解决。所以呢，你这生解决多少，这都是你以后的成佛资粮，这个是丢不掉的，这是你的真正的财富，真正的叫成资粮嘛，积累二资粮，哎，这叫智慧资粮。那个福德资粮呢，还是为了你的智慧资粮服务的，就是说福德资粮如果你不积智慧资粮，福德资粮积得再多，甚至积得多了呀，成为你的障碍，就是我说的那个，你福德资粮大啊，这个来了之后大富长者，是这个大企业家，大董事长，好，你光忙那个了就顾不上修行了，因为你忙啊，你怎么能想起修行来呢？哎，所以说福德这个就是，如果广积福德的话，就成为障碍了。哎，你积的福德呢，应该是为能够保证你能够修习佛法，为你的智慧这个资粮呢，积累智慧资粮服务，这样的福德呢，这才有意义。所以呢，这个智慧资粮，这是我们成佛的这个成佛种子，所以这个呢要这个最重要。修行呢就是为了这个就是多熏习这个，就是闻思修佛法，多熏习清净种子，这是我们修行的核心意义。最后这个说，我们现在一切都是杂染，我们现在学习佛法就是清净，我们现在多学习佛法，这就叫转染成净。我们现在就是转染成净，你今天又听了很多的佛法，熏了很多的清净种子， 你这个清净种子一进去啊，你清净种子比例大了，你染污种子比例就小了。哎，我原来说过，染污种子，你现在的染污种子正在大量消耗，你现在的这个身体，我们现在这个你看到的这个世界，这是哪儿来的呀？就是靠你的染污种子升起的，你的业报业原来造业的业种子升起的。哎，业这个染污种子在大量消耗，染污种子大量消耗，你现在多熏习清净种子，你这个种子里头这不是有染的丢的多，这个清净的进的多，这不就转染成净吗？你转染成净到一定的程度，染种子它这个数量不够了，它就生不起这个梦来了，生不起梦来了，你的梦就断了，你的梦断了，你就清净种子就见了这个真实了，你就成初地菩萨了。哎，所以修行的道理啊实际上很简单。这样啊，十种义就讲完了。佛说善男子，如是十种当知普摄一切诸义，就是说我讲的这十种义普摄普遍包括了一切诸义，就是说我们凡夫所知道的法它全包括了。哎，你把这十种义学明白了，你就理解了一切法，就这个意思。下边呢佛呀又教给我们一种观想方法，再看那个下边的那个右下角的黑字啊，下边一段复言，就是说再说啊，就好像那个说书的一样，哎，一拍说这个叫什么，反正就哎，咱们再来一段啊。善男子，彼诸菩萨犹能了知五种义故，名为知义。哎，这个止观的观呢，有很多种观法。刚讲完十种义，可以普摄一切法。你如果这十种义啊，不一定这个就是说可以普摄一切法，但是它不是佛说的所有方法。佛还说了很多的法门，下边呢佛又说还可以概括成五种义，这就是又教给你一种观想方法。你把这种观想方法学会了呢，你再看佛经的时候一看，哦，佛说的是这种方法，你就可以理解佛说的意思了。这是教给你怎么看佛经，怎么理解佛经意思的这个方法。咱们看这个五种义是怎么讲。何等五义？一者辨知事，二者辨知义，三者辨知因，四者得辨知果，五者于此绝了。这是一个路线，这是一种观想方法一套。善男子，此中辨知事者，先解释一个什么叫辨知事。当知即是一切所知，为或诸运，就是说有时候人不理解这个所知是什么意思，我先解释一下所知是什么意思。所知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人所应该知道的，所能够知道的一切法。说我们人所应该知道哪些法呀？你应该知道世界上所有的一切法，不管是真实存在的、虚妄存在的，就是说所有一切法，说世界上所有的一切法你都应该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知道一切法呀，你就不会犯错误，你就不会有烦恼了。你现在为什么有烦恼？因为你知道的法少。你比如说你今天做了个计划，说我今天要做什么什么事儿，我目的呢就是我做这个事儿我要高兴，结果一去做呢，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弄了一个倒霉回来了。你来琢磨琢磨，说我今天这个事儿为什么失败啊？最根本原因，你知道的东西少，碰到了你不知道的情况，你没想到。你知道的东西，如果你要是你知道一切法，你就不会犯错误。你比如说你什么情况都知道，你今天你知道这个，你出去你要办的这样，碰到的是什么人，他这个人怎么样，他这个人是怎么想的，他今天打算怎么办，所有的人的想法你都知道。哎，这个人的这个以前多少节前他办过什么事儿你也知道，这个人今天会碰到什么这个果报你也知道。你说你还会犯错误吗？你说你还会有烦恼吗？你连你今天这件事儿，如果你这样办的话，你就会得到一个什么结果你也知道。你知道一切法吗？你整个真实情况都在你面前吗？你所有的原因都知道，当然你所有的结果你也就知道了。你比如说原因是一加一，你当然知道是等于二了。 所以如果你知道一切法的话，你没有，绝对不会有烦恼，你不会有失败的。佛就是正遍知，就是正确普遍的知道一切法，所以佛没有烦恼，佛没有失败。哎，我们就是什么呀，知道的少，所以说智慧低，无明嘛，无明就是知道的少，不明白，好多事不明白。你一看这个人，一看啊，这个人这个西装革履挺好，你不知道他心里头想的是什么，这你就该开始犯错误了，就要受骗了，就要。所以我们就是知道的少。所以什么叫所知，就是你所应该知道的应该是一切法，所能够知道的也是一切法。说我一个人能知道一切法吗？能，你有这个能力。说呢，我现在为什么不知道呢？你被你自己的妄想给限制住了。无一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每个人都有像佛一样能够知道一切的能力。那为什么现在你不知道呢？你自己找着那个就是妄想啊，瞎想啊，本来不存在的你认为存在，你在那儿搂着那个不能存在的你当成真的，你当然不管其他是真的了，你把真给认错了。哎，真正的是佛菩萨见到的是真正的，你不管。嗯，凡夫见到的是假的，你搂着认为是真的，你自己路子想错了，你当然就不能认到，不能认，你真的你不认为是真的吗？你不去找那个真的吗？那别人有什么办法？佛也没办法。你非要认为你的那个梦里头东西是真的，那佛有什么办法？所以呢，一切所知是指的一切所应该知道的，也就是一切法。所以这个所知你可以写上等号，就是一切法。就是说佛说什么叫遍知是呢？遍知就是普遍知道，当知即是一切所知，就是当知即是一切法。就是说什么叫遍知是，就是你应该知道一切法，而且你也能够知道一切法。你现在呢就是自己不想，为什么不想知道一切法？你不想证佛菩萨那个境界，你光想着这个自己这个自己家里这点假事不存在的事儿，以假为真，所以你见不到真实。说什么叫一切法呢？为或诸蕴，这个一切法可以换个名词叫诸蕴，诸蕴就是五蕴，五蕴就是一切法。哎，色受想行识，这就是一切法。或诸内处，或诸外处。内处是什么呢？就是六内界，就是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根。哎，这就是我们有情。然后六外处是什么呢？六外处就是六尘，就是这个六境，也就是什么呢？色声香味触法。色声香味触法，这这是六根六境，如是一切。注意啊，现在咱们解释一下这个佛说这个遍知是什么意思。佛说这遍知是，你看一切法就是五蕴啊，或者是六内处六外处啊，指的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事儿，就是我们认为世界上存在的这点事儿，就是我们现见的，或者说我们眼耳鼻舌身现实感觉到的这些事儿，你要都知道。这个都知道啊，这里头包含的意义啊，这个不是说你都知道这些事儿都有，而是你都知道这些事儿啊根本就没有。你比如说五蕴，说色，我们现在一般人认为色就是物质，然后受想行识是精神，我们一般人都认为这都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佛讲呢，这个五蕴呢是不存在的。心经说，观音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他是看到五蕴都没有的，佛菩萨是看到五蕴没有的。所以你在学这个五蕴的时候啊，有好多人我看学了之后说啊，佛法讲得好，跟我们那个物理学讲的一样，又有物质又有精神啊，这个什么，实际上那根本就没学懂。佛说五蕴的目的是什么呀？先说世界上都是五蕴吧，哎，说是啊，你看又有物质又有都是五蕴。然后你要听后一句话，佛说五蕴皆空，他给你分成五蕴，不是让你说这个五蕴都有的。哎， 所以我们在这学五蕴呢，是学五蕴皆空，六内处六外处都是不存在的。这个道理啊，一会儿我们要详细来讲，现在先介绍一下，就是说什么叫辨知识，就是你先知道这个世界上都存在什么，都有什么。我们现在就确定了，说都就有五蕴，或者有六根，有六尘，哎，这摆到这儿了。为什么没说六识呢？因为六识是我们开始认识，用六根接触六尘开始认识，这是六识。现在先不说认识，先不说主观想法，先说现在世界上有什么呀？啊，有六根，有六尘。六根是什么呀？就是我们人，眼耳鼻舌身意根嘛，是我们人。然后六尘呢，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就是世界上这些东西。先把这个材料准备到这儿，这是第一个辨知识。说世界上有什么呀？五蕴，或者用另一个说法，就是有六根，有六尘，这是这个世界存在的材料。下边看第二个，辨知义者，说你现在知道世界上都有这些东西，现在咱们这个辨知义了。注意啊，这个我还是讲这个前头说的这个五蕴呐、啊，还有这个六根六尘呐、啊，咱们前头讲道理都说了啊，这个是没有的。现在咱们先这个重点不在这个上边讲这个道理，咱们先放在第二个重点上讲辨知义。乃至所有品类差别所应之境，什么叫辨知义？就是是，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摆在这儿了，我们人怎么去看待它？这个义的意思啊，本来是说人说一句话，它指着一个意思，那个义是意思的意思，就是说我说了一句话，我指着一个义，比如说我说佛学院，我说了这个一个名词。这个佛院指着一个义，就是什么呢？就是在北京，在这个法源寺那儿啊，有一个那个佛院，就指着这么一个意思。这个义本来是指的这个，就是我们说话的时候都指着一个意思。我想告诉你一个意思，比如说我让你过来吧，哎，这仨字也指着一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说让你过来，就表达一个意思。这个义的意思就是说我要表达的一个意思。下边辨知义呢，就是下边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人要表达的一个意思。大家注意，说人要表达的意思表示什么呢？表示这个东西啊，不是实际存在，所有的意义都不是实际存在，只是我们人想要表达的一个意思，只是我们人的一个想法。如果我们人不升起想法的话，就不会有意，就没有意思。如果我们人不做任何表示，不做，比如说我在这不做任何想法，我在这打坐进入无想状态，对我来说我不要它任何意思，没有意义。所以这个意义啊，它是我们人用语言表达之后指的一个意思，这个意思永远是只存在意识当中的，就是说永远是一个抽象的想法，意义就是一个想法。这个非常重要，你记住啊，把这个义字你就写一个字，它就等于想法。后边佛说的所有的后边的内容全都是我们人的想法。这说明什么呢？人的想法啊不是实际存在，是空，它只是你一个想法嘛，想法你可以随便想。记住啊，后边所有的你后边所有讲的东西啊全都是人的想法。这个说明什么？就是后边佛讲的所有的东西全都根本不存在，你如果人不想就没有这个东西。咱们先来看第一样啊，不，这个这是光解释了这个义字，后边解释这句话啊，乃至所有品类差别所应之境。什么叫品类？品就是类，说分七品芝麻官、极品、一品、二品，那就是分类呗，就是说大官小官，类也是类，就是分分类。这个品类就是分类，分类呢就是义，就是我们人的一个想法。你比如说这有一堆这个鸡啊，那个或者狗吧，狗这个咱们分类多一点，鸡分类啥的，这一群狗，比如这一屋子我们人去了之后啊，哎，去了干什么呢？就要这个开始分类了。你要不这没法分清楚啊，说狗，哎，这叫这个高脚狗，那叫低脚狗，哎，这叫什么北京哈巴狗，那叫什么，这就跟分类。 注意啊，注意听道理，咱们这个佛法啊，这个因为这个用人做比喻啊，这个有时候那个不方便，因为我们还有点这个我慢呢、啊、觉得我是人还觉得挺了不起的。其实我们跟那个蚂蚁啊什么一样的，都是一颗心，你有什么了不起啊？不过这个有时候你说这个难受啊，那个影响听讲，咱们用这个动物说呀比较这个随便一点。比如说那个狗，你给狗，比结果这个人呢，这个狗的专家给这个狗啊分了啊，比如说十几种类，他水平高哈、啊。实际上你想一下，注意这里头道理啊，他分的这些类是实际存在吗？不是，这只是他的想法。对于人家狗本身来说，人家哪有什么我叫北京哈巴狗，我叫什么高脚狗，我叫那人家哪有这回事啊？人家就是轮回，就是这个该怎么过怎么过就了，根本不等于说你在这给人家分了一个类，结果人家那身上就多了一块啊，我叫北京哈巴狗，好像我就多长了一块什么，一点都多长不出来。你说人家那个又分那个类，说这个类不好，人家一块都少不了。就是说你分的这个类啊不是实际存在，这只是你一个想法。你比如说又来了一个专家说你这是外行，你分的这根本不对，这个应该是什么类什么类，他又来了一套理论。你说他俩谁分的对呀、啊、谁都是瞎掰，哎，谁都不是说的都不是实际存在，都只是他一个想法。所以品类分类，只要你是分类的这个事儿，全都是不存在的。你比如说咱们就说我们是中国人，说他是美国人，世界上存在中国人吗？没，这是就是人的一个想法。中国人你在世界上找一个中国人就是找不到的。就是什么叫中国人呢？那是人那个思想上啊的一个想法，就是硬给加上的一个概念。你如果我们人都没有什么想法，哪个是中国人哪个是美国人啊，都是一个人就完了。就是说没，你找了一个中国人你是找不到的。中国人你给说什么是中国人，你不能拉你一个那中国人不是那么多吗？它是一个抽象概念。这个道理可能不好懂，慢慢你琢磨。中国人是不存在的，是一个抽象概念。哎，你比如说原来我们是大清臣民啊，这是叫这那叫什么人呢、啊、叫清朝人哈、啊、清朝人啊，满清人，不是满清，满清是他那族，就是我们都是啊大清朝的人啊，大清国的人，这只是个概念。结果大清国一夜呢没了啊，中华民国成立了，我们又成了中华民国的人。你说这是不是我们丢了东西了？一点没丢。说我们今天成了什么中华民国的人了，你是不是多了东西了？一点没多，就是一个想法，就是人就是一个说法，实际上不增不减。所以那个所有人分出来的类啊都是不存，都是人的想法，都是抽象概念。今天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啊，那你给我找出一个说什么叫中国人，这是个抽象概念。所以这个慢慢以后咱们再那个慢慢理解。所有品类就是说所有分的类都是抽象概念，都是不存在的。你不给它分类，这些东西呢一点不少，你给它分多少类它一点不增。哎，就是实际上没有这个分类啊，是人的一个想法。差别其实也是分类。什么叫差别啊？比如说这里头说这个就个高个矮吧，有差别。哎，这是也是你人一个想法，你认为啊这帮个高啊那帮个矮他们有差别，这分两类，说高个矮个，这好像有差别。这个差别啊就是你人的一个看法。你说高个的多东西吗？矮个的少东西吗？一点不少。哎，所以说所有的品类差别啊都是不存在的，都光是人的一个想法。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后边佛说的所有的后边所有的东西都是义，都是品类差别，都是人的想法，都是根本不存在的。下边咱们就开始啊。 所应知境。所有品类差者，就是我们所应该知道的境啊，境就是境界，也就是意，境跟意是一个意思，就前头意，就是我们所应该知道的意思。我们所应该知道的这些意思啊，实际上都是什么呀？品类差别，都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咱们现在就来看看佛说的这些不存在的东西是什么。注意看啊，辨知意，现在佛又说了很多种的意。第一种叫什么呢？叫为世俗故或圣意故，这是一对。就是佛说过一种意啊，就是一种叫世俗意，一种叫圣意，圣意。首先咱们就要有一个概念，佛说的这个意啊，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这是一种分类，它就是把世界上所有的一切法呀，分成两类，一种叫世俗地，一种叫圣意地。哎，什么叫世俗地呢？就是我们凡夫啊，地是真实的意思，地是真理的意思，哎，就是那个四圣地的地，地是真理的意思。说世俗地，世俗的真理。什么叫世俗的真理啊？就是我们大家都承认就叫真理，世俗没真理，实际上大家都承认就是真理。你比如说现在美国这个想打谁打谁，哎，你看中国也不吭气儿，还帮着他，俄罗斯呢有时候发发牢骚，哎，也跟他挺好，也帮着他，是不是啊？哎，你说这想打谁打谁是真理吗？这就是真理。我们现在世界上的真理就是什么呀？谁有劲就是真理，哎，谁打过谁就算谁，哎，这就是真理。你萨达姆找谁去讲？说我是民选总统啊，这个你不应该侵犯我，连说话的地方都没有，哎，就是世间啊没有真理，世间是什么呀？世间就是大家都承认就是真理。哎，现在你说美国违反国际法吗？违反。那时候法国德国啊，你这违反国际法不能打，结果打了，我就打了，德国法国怎么着啊？哎，还去跟他和好去，好这就算了啊，打了就打了吧，啊，打了也不错，哎，这就是真理。世间的真理就是什么？大家都承认，这就叫世间的真理。就跟那个说，你比如说中国人是摇头不算，点头算，哎，这就叫真理，哎，你摇头就是否定，点头就算，哎，印度人呢是摇头算，点头不算，哎，那是印度人就那就叫真理，就是大家都承认，这就叫世俗地，哎，就叫真理，这是一种啊。圣义地是什么呢？圣义地是殊胜智慧所见到的境界，那就是佛菩萨他们的这个智慧见到的真实境界，哎，是这个圣义地。他见到的就是我们这个一切法空，这是圣义地。说世界上一切法可以分两类，就是一个世俗地，一个圣义地。实际上这个世俗地、圣义地这个东西呢，这是佛假安例的。为什么说既然这个东西不存在，佛为什么非要分这么两类呢？他是为了帮助你啊，认识到什么对什么不对，教给你出离轮回的方法。他要想让你这个修行，告诉你修行的方法，他就得给你编一套教材，你听懂了你才能够按照这个教材啊，才能够出去。这套教材虽然也是言说安例的，也是分类，这人们一弄就得分类，这分类虽然不存在是假的，但是假的他也得给你编一套，编一套教给你呢，最后你按照他这一套呢，哎，跟那个世间说的不一样。世间呢也编了很多让你说人生怎么能找到幸福，你看那很多书都是啊，人生幸福何在，是这个怎么着，也教你教了半天，是越弄越烦恼，越弄越不幸福，他那个效果不好。哎，佛教的这一套呢使很多人减轻了烦恼，现生就减轻了烦恼，哎，有很多人往生了极乐，确实是脱离了苦海，还有人证到了圣果，证了阿罗汉，证了这个初地菩萨，哎，像这个观音啊什么都修成了，所以呢他就出离了苦海。所以佛虽然编的这一套教材呢也是编的，哎，也是假的，但是呢他能够引导你到真实境界。所以呢世俗地、圣义地是这个就是说实际上是佛假安例的， 佛家说世俗地是假安立的，那圣义地也是假安立的吗？就是世俗地我们这法都不存在，我们人都是在梦中，所以我们说的都是不存在的，那圣义地也是这个假安立的吗？对，因为佛现在让你看不到他证的那个圣义地，就是佛现在他证的那个圣义地啊，就是他证的那个境界啊，没法告诉你。我们这个人的语言很笨，我们人的脑子也很笨，我们想象不出来佛证的什么境界。所以呢，佛现在说的这个圣义地，就是佛说的这个描写的他证的这个境界啊，也是用我们人的语言假安立出来的。哎，最典型的就是我们那还说这个极乐世界，佛告诉你说西方有一个极乐世界是七宝所成，七宝是什么？金银什么琉璃哈，七宝所成。注意这个极乐世界啊，真正的极乐世界啊，你如果往生之后你就知道它绝对不会是这个金银做的。因为什么呢？因为金银琉璃这是我们地球上的材料，如果极乐世界是地球上的材料做成的话，它就没有那个殊胜。你想那金银算什么？算什么？我们人拿着当宝贝，那个到极乐世界说有的是黄金为地，其实那不是黄金，它就是跟你说不出来那个微妙处，那个东西比黄金根本都不能比。如果要是黄金为地啊，你很难受。你看黄金为地这很硬啊，那还不如天人那个地还是跟那个就是一踩起来还很柔软的。但是佛怎么跟你说极乐世界是怎么个情况呢？没法跟你说，你没见过呀。所以佛只好用你知道的最好的东西，哎，也就是什么金银琉璃啊这些，说那是七宝所成，这就是打个比方，哎，这是假安立的。你去了那儿你就知道它不是那个你这个金银那种的，它只能你说它再怎么说呢，你人家你也找不出什么好的比喻来了，它只好这么说。所以说圣义地啊，圣义的境界呀，也是佛给我们假安立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那儿非常的殊胜，哎，没有苦，你用不着在那个烦恼了，哎，就是让你呢有所向往，能够这个一心的念佛去那个地方，达到这个目的就行了。等你到了那儿，你一看，这不是啊，原来不是这个金银做的呀，这不是佛骗我们了吗？可是你一看呢，那比金银好的那没法说。你骗得你高兴啊，就跟那个法华经里头说的那个三车玉似的，院子着了火，小孩不知道在里头玩，哄不出来，搞他外边有什么牛车呀，什么羊车鹿车啊，好玩跑出来了，跑出来呢实际上呢没有这些，是把他救出苦海了。哎，所以呢圣义地也是假安立的。下边再讲一点啊，或功德故或过失故，这又是一对，就是佛把这个世间呢，他告诉你很多呀是有功德的，告诉你很多是有过失的。比如说我们这个人认为这个就是说吃酒喝肉是享福，这是这个啊这个难得清福，佛告诉你说这是有过失的，哎，这不是这个不是好事儿，哎，让你分清什么是功德什么过失。然后有的说这个像雷锋那就是傻子啊，那傻乎乎的自个儿不知道，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缝着那补丁落补丁，然后弄那钱呢什么支援灾区什么给人这个给人那个，说那傻子，哎，但是佛教告诉你说那就是布施，它是有功德的。不过这个功德是什么功德呢？就是这个福报的功德。布施啊以后会有大福报啊，你像雷锋下一生啊很可能就是大富张德，我估计可能要这个升天做神仙吧，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哎，得到他帮助的人呢都是他的这个都去报答他去，哎。佛就是佛教，我刚才讲了说这个呢不是究竟功德，因为它不能帮助你出离。但是佛教呢他讲了一个，就是说佛教讲的功德是指什么呢？是指能够帮助众生出离苦海到达彼岸的才有功德，才叫佛教的功德。你看佛菩萨他来度众生，他度什么呀？在能够帮助你出离苦海学习佛法，这个能够出离苦海能够解脱的这方面他帮助你， 其他方面他不帮助你。你去看看去，说我浑身都是病，我天天求佛菩萨呀，给我把这病治好吧，他就是不好。说我这个兔子都快垮台了，我求那个观音，请财神帮助我赶紧那个兴旺起来吧，他就兴旺不起来。为什么？佛菩萨如果在这个时候帮助你，他当然他在这法力无边肯定能帮助了，他如果在这时候帮助你，你病也都没了，都好了，铺子也这个发达了，你是又想开更大的铺子，是这个津津有味的精神百倍的这个爽爽快快的去轮回去贪嗔痴，实际上是帮助你贪嗔痴，把你收拾的什么都顺顺心心的，好好的贪嗔痴，那你什么时候回头啊？是吧？所以佛菩萨为什么有的就埋怨佛菩萨为什么不帮我，他一定是在只要能够帮助你走向解脱路上前进的，他肯定帮助帮你，因为这是唯一有功德的事儿。哎，这是唯一有功德的事儿，他不会害你的。他如果现在给你收拾的一点苦没有，你肯定不学佛法了，你舒服的不得了，那个每天这个啊发财享福舒服的很，那你这人不可能学佛法的，富贵难学佛嘛，是吧？他没有苦不会学佛法的。所以啊，他甚至你看济公啊，有时候还专门给你制造点苦，让你知道，哎呀，我得那个修行哈，哎，你才去学佛法。所以佛菩萨度人呢，他就是怎么把人度出苦海为功德，这算功德。这你就理解为什么达摩祖师说那个梁武帝没有功德了。梁武帝他光追求什么修庙度僧，是这个追求的实际上什么？追求的都是福德，哎，他实际上就是说不是功德，所以说他没有功德。这是这个，就是佛把这个世间一切法呀、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功德的，一种是有过失的。哎，像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佛教的功德，你去看《释迦牟尼传》，他是凡是有利于众生解脱的，他才这个做；凡是不利于众那个对这个不利于众生解脱的，他坚决不做，哎，坚决不理。你问那个问题没有用，他就不回答。这前头啊都是比较好理解的，下边这个缘故事故啊就不太好理解了。你比如说这个缘故，缘是因缘，因缘就是因果关系，因果关系呢我们刚才说了，因果关系也是分类，也是不存在的。这样的话，那因果不存在吗？这问题就严重了，就问题想不通了。因果也是不存在的，也是佛假安例的。说这样的话，我们这个修行怎么办呢？咱们下节课呀，这个道理就比较深，咱们下节课再讲。休息一下。那个有人问呢，就是说这个课的前头的录音，前头录音是这样，那个我们改成这个 MP3 录音啊，才大概有五六次，前头都是录音带。录音带呢，那个现在呢，那个正在转那个 MP3， 转了 MP3 之后呢，本来这个录音呢是我是不准备那个流传的，因为这原来这个就是一个讨论嘛，大家那个都是就是各谈各的意见，后来呢这个就是现在也是这样，我现在这样转了 MP3 之后啊，我放在网上。就告诉咱们班的人，你们谁如果能够从网上下载下来呢，你可以下载下来在电脑里头听。哎，这个网址呢是这样，这个我放在这个一个网站叫弥勒道场，你好记，你看弥勒道场.org， 哎，然后这一道斜线，这一道斜线中间这个呢是临时，就是我临时立了一个目录，等着你们下载完之后可能我就删掉了，哎，一个临时目录。然后呢这个文件名呢就叫 01.mp3 02.mp3， 一直到前头大概转了十盘了，就是 10.mp3。 然后现在有的呢，我现在排不了号，我如果要排11不合适，排11的话因为中间还有一段，所以我后边的我暂时先这么编个号吧，估计后边还有十盘吗？还有七盘。那这样，然后后边呢我就从20开始排，20.mp3。 然后大概有几次啊，我现在也记不清了，你就下载下，你就按照这个地址啊后边改一个二改一个三这样下载，然后到十就没有了，中间这正在转，转了之后我再放，放好之后我再告诉你们。二十往后呢大概可能有六七次吧，你就往下转转转，他说没有了没有了就算了。就这样，就是你记住这个网址，就是能从网上下载这个，这个现在我还没放，我今天回去之后呢，可能今天晚上或者明天我放上，反正后天你试试吧，也许星期天晚上就，不过星期天上网的人多，网速慢，反正就是我估计下周一肯定能下载了，你就按这个网址把这个录音下载下来，你就可以这个在电脑里头听。下个星期六上午咱们停一次，因为这是菩萨戒，下下个星期六上午再接着讲，记住这个啊。下边咱们再这个来学一段啊。前头我说的主要意思啊，就是说佛告诉你读经的方法，就是说你理解佛经的时候啊，要理解佛说的什么意思。佛说了很多种的这个，就是教给你很多种理解的方法。现在呢，前头讲了十种义，现在又在讲五种义。五种义呢，第一，辨知事，是说这个世界上都有什么东西。佛说呢，这个辨知事是指的这个一切法，比如说五蕴。哎，注意啊，这个五蕴呢，我说了，佛说有五蕴，实际上就是说没有五蕴，是名五蕴。记得《金刚经》佛说的什么吗？佛说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佛说世界啊，实际上是告诉你这个世界啊，不是你见的这个世界，你见的这个世界是没有的，只是有个名，只是把它叫做世界。哎，我们见的这个法都是没有的。佛在这说这个所知是说有五说五蕴，实际上最后是要告诉你五蕴皆空的。哎，第一个呢，因为这个道理以前我们讲的多，所以第一个我们现在不多讲了，现在就告诉你说，佛说有五蕴，有这个内六处内外处，这个外六处。实际上佛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就会告诉你这个五蕴皆空，这个六内处六外处，就是六根跟六境的，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这个就是唯识讲的基本道理，这个呢今天不这个详细展开，今天详细讲的是下边这一句，就是辨知义。辨知义大家记住一个什么呢，义就是一句话所说的意思，所一个人所要表达的意思，人所要表达的意思只是一个看法，一个想法，它不是实际存在，记住这个。这个意义的这个一个另外一个表达方法就是什么，叫品类差别，就是说我们人表达的意思啊，都是在分类，都是在分差别啊，你跟我不一样，这是我那是你，这就是一个差别，都是实际上就是分别，我们的人的表达的意思都是分别，人的这个分别呀只存在人的想法当中，东西本身没有分别，桌子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是桌子，不知道他不是椅子，他自己没有分别，没有想法，想法只是我们人才有想法，这个想法呢是不存在的，就是想法都是你自己愿意想什么想什么，想什么都不影响这个世界。哎，这个意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想这个下边佛讲的这些东西啊，都是我们人的想法，都是分类，哎，实际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讲了佛安立的世俗地圣依地，这都是假安立的，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他假安立为什么不存在，还假安立他干什么呀，为了引导我们出离，教给我们修行的方法。他成佛了，他告诉我们说我怎么成的佛呀，他教给我们，他怎么教给我们呀，他不能直接把你拎到佛成佛去，哎，他必须教给你方法，怎么教啊，必须用你的这个语言，你现在在梦里头，那等于说佛呀就化了一个化身来入梦，就跑到你梦里去了，他也是梦里的人，他也说你梦里的话，哎，然后告诉你说你怎么修行怎么修行，所以他说的这一套啊也是不存在的，但是呢他能把你叫醒，就起这个作用。第二，功德过失也是这样，就是说这些虽然不存在是假安利的，但是呢你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功德，什么是有过失的，你就能够出离，所以佛给我们安利了功德过失。第三个，缘故，注意 这个圆呢就是这个这个圆就是这个姻缘。现在我们来讲这个不太好讲，大家这个听仔细一点啊，就是姻缘。这个我们佛教都是讲有姻缘的，有因果的，哎，有缘起法。但是实际上呢，但是实际上在这个世界上啊，就是佛菩萨正道的这个真正的境界里头啊，就是佛醒了，我们现在是梦，看见山河大地男女老少都有，佛告诉我们说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说你醒了之后就会见到真实情况。真实情况是什么样，佛就告诉我们了，真实情况就是三界唯心，就是整个世界上啊就只有心，众生就是一个一个的心，哎，世界上除了心没有别的，不管是什么道的众生，天人还是地狱里的众生还是动物，就我刚才说的一个小蚂蚁一个小爬虫，它跟你是平等的，它也是一个心，它也在做梦，这些心干什么，都在做梦，我们在做人的梦，鬼在做鬼的梦，小爬虫做小爬虫的梦，狗做狗的梦，哎，都各自在做梦，但是平等，都是在做梦，并不因为说我梦见我是皇上我就高明一点啊，那个梦见我是一只狗我就好像低一点，没这个区别，哎，好像我晚上梦见吃的是饺子我就比你那个晚上梦见吃这个玉米面的好像就幸福一点，没这个道理，哎，所以众生平等，这是佛正道的真实情况，就是三界唯心，世界上只有一个做梦的心，一个胡思乱想的心，一个妄想的心。你如果停止了妄想，你如果停止了妄想，你就能醒。若离妄想，一切智则得现前吗？哎，现在我们就是不相信这是梦，还要在里头这个追求，所以我们就停不了这个妄想，哎，所以我们现在就醒不了。这个如果佛菩萨看到这个世界真实情况是世界上只有心，我们众生也是一个心，佛菩萨也只是个心，只是我们众生的心呢是染污的心，是烦恼的心，是颠倒的心，是这个就是不清净的心。佛的心呢是清净心，是遍知一切的心，哎，他有什么他就看见什么，这叫如实之见，就是有什么他就看见什么，有什么就知道什么，所以他没有烦恼，他就是清净心。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都是一个心，世界上就只有心，哎，佛菩萨也是心，众生也是心，没有差别的，就是我们想的不一样，我们在这胡思乱想妄想，哎，佛菩萨呢不妄想，他如实想，哎，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了，说我们妄想的这些东西啊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梦里的东西嘛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这些东西不存在，他们之间怎么可能有因果关系呢？所以呢佛给我们讲的因果是用我们执着的不存在的这些东西啊假安立起来的，目的是为了知道，让你知道啊什么怎么做就能得到什么结果，什么因有什么果，让你假安立这个，让你知道这个道理呢，让你知道这样做就能出离，哎，那样做你出离不了。比如说有很多人，有的人一看说呀这李洪志这个法轮功这个转法轮讲的真好啊，痛哭流涕我就成佛了啊，高兴的不得了，结果修了半天修到哪儿去了，修一会儿自杀了，一会儿什么可能折腾到这个地狱道里去了，就是说他也是他那个方法他教的不对，他不能那个，就是他安理因果安理的不对，他说你把自个儿这个烧了你就圆满了，结果你烧了能圆满吗？实际上圆满不了，杀自己生也是杀生啊，这都是大恶业，哎，所以他因果讲错了。所以佛呢就是什么呢，给你安理一个因果啊，正确的因果，就是告诉你这样能够成佛，哎，你这样按照他这个因果呢最后成佛了，成佛之后回来你再一看，原来当时佛给我安利因果讲的这些啊实际都是我梦中的事儿，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这个解深密经啊讲的比较了义比较彻底，所以有时候啊不适合对刚学佛的人讲。所以在这儿啊原来我你看也不太号召那个就是不太宣传的说人们来这听来就是这个 你比如说刚学佛的人一听讲经，我来听听吧，他本来我们世间的人呐，你要说世间谁不信因果呀，他心里头其实是不信因果的。说我们也知道说有原因会造成，那是一个表面现象，怎么叫他不信因果呀？他老认为自己这个办点坏事啊没有果报。所以你看人们办坏事，如果他真的相信因果，他不会办坏事的。你比如说偷点东西啊，贪污点东西啊，那个什么反正就是看着估计别人不知道，我把这个偷偷弄到这儿来啊，他都是觉得没有因果。如果他真相信因果，你办坏事就是给自己那个制造这个叫什么呀，制造坏的果报嘛。你不会做，真信因果不会做坏事的。所以一般人呢，他就是还是就是说信因果，他实际上也是这个根不是根本上真正的信。这个时候啊，一进佛门呢，你看师父法师们啊，首先给他讲因果。人呐，不是死了就没有因果了，死了就一了百了了，还要那个轮回的。你做了坏事要有恶报的，你做了好事才会有善报的。先讲有因果，这个时候需要给他强调因果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给他讲解深密经啊，他可能一听这个，好嘛，根本没有因果，那我造什么恶业没关系了。哎，他反而这个就是听歪了，反而经是好的，他反而理解不好的。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讲啊，大家理解要谨慎一点啊，你不要这个听了之后就这个自己想歪了，先听不是特别明白啊，多听，慢慢你会这个明白里头的意思，不要这个就是自己过早的做出结论来。现在呢，我们来具体的讲因缘是怎么是这个不存在的啊，就是说因缘这个在佛法上呢是一共分成四类。第一类叫因缘，第一类叫因缘，第二类叫这个什么等无间缘，第三类叫这个所缘缘，可能应该写到前头啊，所缘缘。第四类叫增上缘。佛教里头啊，把因缘分成这么四类，咱们每一类呢要那个具体分析一下。第一类因缘，因缘呢就是这个内因，主要原因，内因或者叫主要原因、根本原因，哎，这些呢都算外因，哎，或者叫因缘是那个时候叫什么外，这个外因是条件，这个内因是根据，是吧？啊，哎，就是这个意思。你可以跟现在这些词儿对照起来。因缘在这个就是。一般佛法里头讲啊，可能讲这是因缘，那是因缘，讲很多啊。在唯识里头讲的都特别确切。在唯识里头，因缘就是指什么呢？就是指种子，就是你前生造业熏习的那个业种子，哎，没有别的。唯识里头讲东西讲的确切，因缘就是种子，就是你前生造了什么业，那个种子，这是你后生升起果报的唯一原因，真正起作用的原因，哎，其他的都是这个就是都是帮助种子升起的辅助条件。咱们先来看这个辅助条件，辅助条件好破，这个不好破，咱们最后再破，咱们先看辅助条件。什么叫等无间缘？等无间缘就是前一念心，哎。什么叫等无间呢？平等相留，无间就是没有间隔，就是我现在的一个想法跟他没有间隔的前一个想法，前一念心就叫等无间缘。说这前一念心他已经灭掉了，他怎么是我这一念心的因缘呢？他对我这一念心有什么影响？他有什么作用啊？实际上咱们注意看啊，前一念心呢它必须灭掉，后一念心才会升起来。 后一念心升起来的时候啊，前一念心已经没有了。实际上前一念心都对后一念心呢，实际上是没有作用的，不应该是它的因缘的。但是这为什么把它列到因缘里头？这总的呢又叫都叫因缘。哎，说为什么把它列到因缘里头呢？因为啊，它有另外一种作用，它有一点作用，可以假安了一种作用。什么作用呢？就是你前一念心想的什么，它后一念心呢、也容易想什么，它会影响到你想的方向。这个实际作用是在什么地方起的呢？实际作用是在种子里头起的。比如说这是种子大海啊，我们无始来造的那个业呀，那叫大海一样，业海就像那个大海一样。这个你造的那个业呀，这个就是有很多现在新造的业呀，就在这个表皮上啊，有很这个重业先报，你造的这个最重的业呀先报。比如说你前头这个其他报了，最后你现在最重业的就是人道业，那我们这一生就转到人道来报人道业来了。你人道业报完了，看你剩下的这个业什么业最重，你剩下的业比如说天道最重，那你就转天人。你剩下的业恶业最重，那你就转那个三恶道。哎，重业先报。比如说我们这一生人道业成熟了啊，人道业最重，我们人道业报了，这个人道业浮到表层来了，都在升起现行。升起现行的时候呢，它比如说这儿的种子正在升起现行，它呢就容易影响什么呢？它周围的种子就容易升起现行，因为它们挨着的，它互相有影响的。它升起现行也不是一个种子升起来的，我们这个世界需要无数种子升起来，无数种子升起一个现行，无数种子升起一个现行。现行是一刹那接一刹那升起的，我们人的肉眼呢看不清，所以我们觉得好像黑板没变似的，实际上这黑板是一刹那跟一刹那都在变化，都不一样的。就是说你前一刹那升起的这个心呢，它挨着它的这个种子，它受到触动，它容易升起。所以呢，就是说前一念心它会影响到后一念心想的内容。比如说你正在这学习佛法，你这一阵呢，比如说你被佛法吸引，猛攻佛法，这些前一念心呢，它就引起你后边啊，容易你在坐着没事，哎，那个佛说的那话就钻出来了，哎，我刚在这躺上睡觉，甚至睡梦里头呢，佛号也出来了，佛法也出来了，这就是前一念心呢，它会影响你后一念心的作用，你前边老想什么，后边就容易想什么，所以呢，假安立一个缘。就是前一念心本来不是直接升起的原因，它已经灭掉了，它就是影响它一个思考的方向，所以呢等无间缘是假安立的。哎，就是实际上前一念心呢，它跟我们后一念心没法同时存在。哎，前一念心没了，后一念心才升起，所以呢等无间缘是假安立的。它只是从什么呢，就是说你老想什么，后边就容易老想什么。哎，这样的话呢，这种作用假安立一缘。你比如说你交坏朋友，哎，你交了坏朋友，这说一念心了，其实就是你比如说你跟他玩了一会儿，这也起作用，这后边啊就容易，哎，一会儿他又来找你来了，这我找后边引出多少因缘来，因为你知道你这业里头有什么业啊，结果这一念呢就勾起很多那个唤醒很多原来你跟那群坏蛋那个一块造业的那个种子，结果呢弄越弄越深，越弄越深，哎，走歪道了。所以呢这个呀，它是因为对你修行有用，所以说呢就安立了一个等无间缘，就是前一念心，就是让你重视啊，你熏习什么种子，前一念心很重要，就是说你这个要想怎么修行的，就要多考虑什么，这是一个等无间缘实际不存在的。第二个所缘缘啊，第三个所缘缘。什么叫所缘缘？就是我们现在升起一个想法，缘就是考虑，我们所考虑的这个，我们所考虑的什么呀？你比如说我现在一升起，这是教室，我看到一个白墙，那我所缘就是白墙。哎，我所考虑的，我现在所考虑的就是白墙，这叫所缘。所缘的缘指的是什么呀？就是我现在看到一个白墙啊， 在这个白墙的后边啊，它应该有一个东西，是那个东西引起我的眼睛看到一个白墙，那个东西叫锁圆圆。就是如果我面前是虚空，什么都不存在的话，我的眼识应该什么都升不起来，它必须我的面前有一个目标，就是说有一个这个存在一个东西，然后我的眼睛呢一看，我的眼睛在这个东西上，因为我看不到真实嘛，我们凡夫眼睛看不到真实，所以我在这个真实存在的东西上呢，我起来一个假象，像我们现在起来的都是假象，都是我们眼睛起来的假象。哎，那个真的存在的那个东西叫锁圆圆，我们看到的是假象，这是锁圆圆。这个锁圆圆实际指的是什么呢？真的存在什么呀？佛早告诉我们，真在存在的就是三界唯心，三界所有唯是一心，没别的，就都是众生心，都是众生心。我们看不到，你能看到谁的心呢？我们看不到。佛菩萨当然了，你像那个《金刚经》，佛说是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他一看众生，这世界什么，就是全是众生心。一看你现在这个心正在做什么梦，正在考虑什么，你过去做过什么梦，哎，都做过什么事儿。我说了，因知道了果就知道，你过去一看你做的这事儿，你果报肯定是那死死的，是吧？所以你的未来，你的全佛全知道，佛知道你的心了，就是知道你的一切了。佛知道所有众生的心，就知道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了。所以佛就是正遍知，佛用不着知道别的。哎，所以佛为什么不说世界上一切山河大地如来悉知？他那话就不用说了，他知道你心里头做什么梦，一看你梦的山河大地，你就是这点内容嘛。哎，而且呢，我们所有梦里头想的这些东西都不存在，所以佛说三心不可得，是你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现在做的梦可得吗？未来心不可得。哎，你那点东西都没有，实际上简单的很，实际上就是都在这做梦的心。哎，就那么简单，佛一睁眼一看，就是看到你做什么梦了，就完了。哎，所以真正的锁圆圆，就是世界上真正存在的东西都是众生心，我们现在看不见那个锁圆圆啊，是众生心。哎，锁圆圆实际上是众生心，这个众生心我们现在是看不见的。如果你能看见众生心了，那你就是佛了。哎，你也不会犯错误了，你也不会被任何人骗了，你也不会被任何这个事情骗了，一切都是梦中吧，你明明白白的。锁圆圆是众生心，但是这个锁圆圆的真正存在的这个众生心呢，我们现在看不见，我们只能看见锁圆，就是我们只能在众生心上啊起了一个假象。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什么山河大地啊，男女老，这都是假象，都是梦中事物，这个实际是不存在的。哎，锁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是我们自己起的假象。所以锁圆圆呢，实际上是我们凡夫啊摸不着的，看不见的。哎，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假能力，就是有锁圆圆是众生心，但是你现在看不到，你现在看到的只是你现在在这个，我们现在就说了，说就你的认识这对象呢本来是众生心，哎，但是你看不到。我们以为我们的认识对象就是现在的山河大地，错了，就是说这地方根本没有山河大地，这地方只有众生心。你看不见众生心，看见山河大地了，你以为这个地方有山河大地，这是你的误解，这是你的错误。所以呢，锁圆圆本来应该是众生心，但是由于我们看不见，你现在呢就是认为，我想啊，看这个话怎么说，就是你认为你看的这个东西后边有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般人认为啊，说我看现在看，我为什么看到这个白墙，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白墙，我们现在一般就是说有一个白墙，这就是一个错误认识，实际上这个后边不是有一个白墙。哎，这个道理很深，咱们慢慢听，以后慢慢的来理解，这就等于先把结论告诉你，实际上我们常听课的人现在都听过这个道理。哎，就是说这个锁圆圆呢，就是我们看见的，用看见的东西来安立锁圆圆，也是假安立的。 真正的所缘缘我们是看不见的，就是众生心。最后一个增上缘，增上缘，增上是什么意思呢？增上就是加强的意思，增嘛，往上加，哎，就是加强的意思，就是帮助的意思，哎。增上缘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比如说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根，说我们要认识事物呢必须有根，眼必须有眼根，有眼根才能认识，才能看见颜色。这个眼根，这个六根，这就是讲案例的。说我们没有眼根呢，我们上节课讲了哈，眼根这个佛说呀，在我们这个眼睛，就是这个眼球啊，就这一套视觉器官上有一种微细的色法，人看不见的，那叫眼根。哎，你有这个眼根呢，你就能看见颜色。比如说瞎子、盲人，天生的盲人，他不知道颜色，哎，但是他有眼根，实际上他是看见黑暗了。为什么知道他有眼根呢？如果他好好修行的话，他可以开天目，他还可以看见颜色，他比你那个肉眼看的颜色还多，他可以有天眼。他为什么说这个天生的瞎子为什么会有天眼了呢？因为他有眼根。这就是安利的眼根。但是实际上这个眼根呢，在唯识里头讲，这就是一般的佛法讲到这就完了，在唯识里头讲，告诉你说这个眼根实际上是假安利的，实际上并没有在这个眼的那个器官上有一种微细的人看不见的色法，那叫眼根，实际上没有。说那佛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佛呀对这个其他宗啊，他没法讲这个种子，其他宗不讲种子的，就是不讲阿赖耶识，不讲种子。不讲种子呢，就是说实际上你看见东西是靠什么看见的呀？实际上是靠种子看见的，就是你有这样的种子，你就会升起这样的现象，就会升起这样的形象。你比如说你现在造了人业的这个，造了人道业的种子，你现在就升起来就看，就是这个样子。你比如说我现在啊是一条狗，我造的狗道的业，我走的，我看出来是狗看见的那个那种这个眼根升起来，跟人都不一样的。哎，我们现在科学家知道狗看的世界是黑白的，你看它跟你显示的这个就是眼根不一样，是什么不一样？造的业种子不一样，人道业跟畜生道业种子不一样，所以它看见的就不一样。所以你为什么能看见这种颜色，是因为种子决定的。恶鬼道的众生看这个世界又是另外一个样子，现在我们这个空间呢就有恶鬼道众生，他看这个不是这样的，不是我们这样的，就是我说的那个，这个各种根据他业不同了，可能有人就觉得这个地方是空旷荒野，是冷风嗖嗖，是吧，哪儿都找不到一点吃的，有的可能就觉得这是大火啊，哪儿都这个躲不过来，烧得难受，就是说他有什么样的业种子他就能看见什么。没有眼根，只有业种子，种子直接升起你的显现。天人这个地方也可能来啊，他看到的就是另外一个样子，各个道众生看见不一样的。哎，所以呢增上缘就是这根啊什么这一类，就帮助的这一类也是假案例的。哎，实际上真有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种子跟现行，哎，就是心。咱们还说怎么样，实际上有的就只是众生心。这个心呢有两种存在状态，一个是正在这个现行的心，正在这个梦想做梦的心，正在这胡思乱想的心，一个就是还没有现行的种子状态的心，这也叫心，就这么两种状态。哎，种子大海，这都是种子，其中的一少部分，其实我们，你比如说我们六道业我们都造过，从天道到地狱我们都造过，这种子都有，但是现在呢只是人道的这一点啊在现行，我们现在正在做人道的梦，那其他道的那个业暂时先都停止，哎，暂时不显现。所以呢众生心分这么两个状态，就是有造业的种子一大堆，有这个现在正在成熟的那一部分种子正在生现行，有这么一表。佛一看众生就是这么一个，就是一个正在做梦的， 然后还存了很多那个还梦还没成熟的那个以前造的业，一个众生就是这点东西，哎，就这点东西，这是真正存在的东西。现在咱们再来看，说这三个都是因，都是假阳历的。那因缘种子，这不是假阳历的了吧？这是真的了吧？你刚才说了，世界上只有众生心，它是有种子状态，有现行状态。哎，大部分三界的种子都在睡觉啊，都没成熟，只有一个道的种子，那个种子成熟了，现在正在做人道的梦。说这是真的吧？到最后，到你见道之前，到你登初地之前，到你证空性之前，你还要告诉你，这也是假的。就是说，你看我在这儿还能讲，还有名词，还能画出图来啊，讲的这个好像啊，世界上都有众生心，有这个没现行的，有现行的正在做梦，实际上还不是这个样子。这就是说，这是最接近那个佛说的佛证的那个境界了。佛只能这样跟我们说，实际上如果要是佛能把他的那个境界真的告诉你，就不用你修行了，佛就告诉你说实际是什么样，你一听明白了，你就不就证到了吗？是吧？实际上这个还是佛给讲的，这个道理怎么听明白？就是说，只要现在佛对我们说的一切都是我们梦中的，都是梦中假阳历的，哎，都是梦中假。是他假阳历的这个模型啊，跟他证的那个境界啊，就是最接近，就是用人的语言讲啊，那是最接近了，实际上还差得非常远。但是呢，佛也只能这么讲了，就跟刚才我说的那个，佛只能跟你说极乐世界是七宝所成了。实际上啊，你不要说极乐世界了，那个我们头顶上就第一层那个四天王天的宫殿是什么做的，你都没法想象。不要说你咱们天一共二十八层是吧，你一层一层都更殊胜，你根本就没法想象的，你更何谈那个极乐世界了。极乐世界是能够那个帮助你出离成佛的世界，那更殊胜了。所以说佛，但是佛怎么讲呢，给你连四天王天那个宫殿是什么材料都讲不清，他跟你讲极乐世界能讲清吗？佛没办法，只好告诉你说，想了想你觉得什么好啊，想了想我们就觉得金银财宝好。佛说好，那极乐世界啊就是金银这个流里，哎，这些做的，哎，只好这么讲，就跟这个意义是一样的。所以说呢，佛给我们安排佛法的所有的这个讲的啊都是假案例的，但是呢他这个假案例跟这个世间人的假案例不一样。世间人也讲案例，你看那个小说啊电视剧啊编的是有声有色，弄得人们是这个哭哭哭笑笑，是这个起什么作用啊？加强贪嗔痴，告诉你怎么这个贪就能贪得更那个有效一点，怎么嗔嗔的，你看整天杀人啊，你那个可能有起这种作用。我们有很多嗔呐发不出来，很多贪不到，哎，在小说里头电视里头呢能够实现啊，我想象我是，你看实际上就是那个就过那个贪嗔痴的瘾去了，是不是啊？更直接的就是现在那电脑游戏，你这百万富翁啊一会儿就发大财了啊，杀，你看那个里头各种武器一个比一个厉害，一杀杀多少人，都去过那个贪嗔痴的瘾去。这次那个马加爵就跟那个很有关系，他们可能就是这个，我因为很少看这个，大概我看那个意思就是说呀，他们都玩电子游戏，这个游戏里头就是杀呀互相。那一天马加爵，平常马加爵可能那个不太厉害，积分不高，那一天呢大获全胜，高兴给这几个吹啊，我这个打了多少分，是可能是杀了多少人啊，这是怎么怎么。那几个人呢瞧不起他，这个讽刺他，挖苦他，呵，这刚在那过了过瘾，心刚痛快痛快，到这么一憋受不了了。那个游戏里头就有个锤子，那个锤子威力很大，你看他就找了一个锤子，梆梆梆，四位同胞给这个给开瓢了，跑了。说就是说，现在我们这个文学艺术什么在教你什么呀，就是教你怎么这个，反正你平常受限制嘛，贪嗔痴不够，哎，到那里头呢好好的这个贪嗔痴一番， 还有我讲的一个道理，就是那个网上有一个人问，说我在这个网络游戏上杀人算不算杀人，算不算犯戒？这个不管法师怎么说，也不管戒律怎么说，我现在就用唯识的道理告诉你，世界上我们见的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唯一存在的就是你那个胡思乱想的心，就是众生心。这个说明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说我杀了，比如说我杀一个人，我真的杀一个人，那这能杀的我跟所杀的人，这还是不存在的。但是造业不造？造业。造业并不是说你真杀了一个人，而是你这个，就是你在杀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心怎么想的全部都被流成种子了，这个成了业种子了。所以这个就能解释什么道理呢？释迦在做菩萨的时候他也杀过人，就是那个在一个船上有一个强盗，是有500商人做买卖回来了，带金银财宝回家过年。哎，这个强盗呢专门就上了这个，就准备这个走到江心的，是全部把人杀了，把这一船金银财宝抢了。哎，释迦呢他当然能看得透啊，他知道这个强盗是不可这个就是不可说服的，你不可能阻止他的，所以释迦就决定什么呢？我把他杀了，一个是救这500人，一个也救这个强盗，就是什么呢？不让他造这么大的恶业，就是宁肯我下地狱，我不让他下地狱，完全从菩萨的慈悲心杀人了。他这个杀人也是杀人，造杀人业吗？不造，不但没有杀人业，而且由于他是起慈悲心，还有无量的功德。所以说你并不是说有一个人被你杀了，而是你这个心是怎么想的，这是造业。从这个原理来说，你在那个电脑上杀人，造不造杀人业？就造杀人业。哎，就造杀人，因为你在那儿你杀呀砍呐什么，你这个心有了就造业了，并不是非得你真得杀一个人。当然这个业呢跟真杀一个人造的业呢程度不同，你就跟那个马加杰似的，他在那个网络上杀人跟他真杀这个人造的业程度不同，但是呢都是杀人的业，只是轻重不同，只是以后都是要有报的。你不能说我在这个我想象我在网上杀人杀了很多啊，到以后没有业报，不会的，因为你的心有了，你的恶心嗔心全有了，你嗔心有了，这就是那个你的那个果报。哎，以后就有果报。所以在这儿讲呢，就是说一切法都没有，只有一颗心，一切为心造。所以呢反过来讲，我们现在这个就是说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呢，修行也是用这个道理，世界上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只存在你这个心。你所以你不要去我去移山填海，我去愚公移山，我去什么给佛装金身，我去盖庙，不，你盖不起庙，没有庙，没有金身，没有这个山河大地，实际上是在你做这个的时候你的心是怎么想的，只有这个是真的。这个是真正造业的。所以呢你应该注重的什么呢？改造的就是你这个心，修的就是你这个心，不要把自己这个就是把外边的东西当成真的，实际上是不在乎你做了多少这个事情，而在乎你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大家可能都知道那个故事，一个这个大概是丫鬟，就是这个使唤丫头，她呢跑到寺里头呢，看到佛之后非常恭敬，然后呢她就想供养佛，结果身上就有2文钱，她就拿出来，结果老和尚呢亲手接过来，然后给她做这个回向。哎，然后这个丫鬟呢后来她这个就这个啊命运好转，后来就这个后来被当了什么呀，是妃子还是皇后哈。哎，然后呢啊，这回这个威风了啊，浩浩荡荡抬着这个千金来，这个布施来了。哎，老和尚让小和尚去，你给他哎接过来就得了。哎，为什么呢？就不在你拿了多少钱，而在你拿这个钱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他那个时候供佛这个2文钱供佛是真心起的恭敬心，是把自己，我不考虑自己的问题，我身上有多少钱我都拿出来了。这是一种心情。现在呢那我慢得很呐啊，我这么来你还不都来迎接我呀啊，这个1000斤对他来说心里头根本就用不到起什么不失心，是吧？ 他那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九牛一毛根本无所谓的。哎，老和尚知道他这个心，所以老和尚也无所谓了。哎，所以呢就是你不要把这个外边的一切都是不存在的，关键就是你这个做这些事的时候你的心是怎么想的。包括像阿育王小的时候，他的前生小的时候，几个小孩在那玩沙子，看到佛过来了，他呢起恭敬心，捧了一把沙子当成饭，小孩玩玩家家嘛，当成饭施舍给佛，佛接受了。哎，以此这个善因呢就得这个后世国王的那个国王的果报，就能够护法。哎，我还看过一个故事，就是一个打柴的人听说明天佛要来城里头，他呢别人都这个供养那个供养啊，他什么也没有啊，也不能供养一捆柴火啊，实在没办法，跑到那个河边啊捡了很多小细碎的那个小白石头，到佛来的时候呢他把它当作宝石想，我这就是我的七彩宝石，我供养给佛，就撒向佛的那个跟弟子的头上，然后就恭敬这个顶礼，说佛以后请你这个来度我。结果这个善因就造成什么呢，就多少时候果然这个佛呢就跟他就遇到这个佛了。哎，遇到这个佛呢，结果这一世呢他一出生这个手里头啊就两个金币，他父母把这个金币拿了呢就又一个金币，后来把他们家这个库房盛满了，他父母也不拿了，就放心了，就知道什么呀，他这个金币是拿不完的。后来一直到他出家到佛那儿，这个佛说善来比丘，这不是什么须发自落袈裟在身吗，他给这个师兄要顶礼，他给师兄每一个顶礼一翻手，这地上就是两个金币，就供上两个金币。哎，这个原因哪来的呀，就是他那个拿细白石头做宝石响供养佛的这个功德，就是他只要有这个恭敬心就有这个因，就有这个佛缘，就能造成这种果报。所以这个这就是这个在唯识里头讲的呀，所有的因缘所有的什么都是假安利的。为什么要假安利？不假安利行不行？不行。我们现在这众生根本就不信果报，不信因果，你不给他安利的，你不但要安利，而且还要安利的那跟真的一样，你还得能让他相信，一看哦，原来这佛讲的真好，原来世间找的这个原因那不是真原因。你看我们世间找原因找什么呀，都从外边找，自己有了问题都到这个怨别人，比如说非典来了找原因啊，哪传染的啊，找最后找是哪传染的，说那果子狸传染的，杀果子狸杀完。实际上那个非典的原因是什么呀，是我们众生造的业，自己造的业，你没造过这个业绝对不会有这个果报，对不对？这是佛法讲的。哎，他不思行善，我们你乱杀生乱吃是吧，本来这就是你的原因，他不但不就是不那个就是断绝这个原因，你不要再乱吃了，你不要再杀生了啊，你不就好转了吗？不，还要大杀，就是还要业上加业，原因找错了反而造了更大的业。哎，所以呢世间找的不是真正的原因，佛呢给你安利的，比如说你造业的种子是原因，哎，我们一听比世间说的有道理，哎，比世间说的有道理。结果呢比如说你这一生吧，原来吃肉吃啊是那个造很多业，当然不见得这一生成熟了，结果呢你学了佛法认识到这是造恶业，你就跟我上次说的那个，你在这炸鱼实际上就是造自己以后炸自己的那个地狱的那个锅油锅，是不是啊？你在这蒸实际上就是在蒸你自己，但有果报的，丝毫不会错的。哎，你这一生学了佛法之后你知道说好，我这是恶业，我中断了，我从此我这个吃素当然这个啊不是觉得这是道理啊，不是要求咱们这个实际上必须一下嘎巴就哎，比如我吃素，注意啊，你到以后就会有这样的果报，就是什么呢，这个在佛教徒里头发生很多的，就证明你前头是这样做过的，就是得了癌症了，医院一检查晚期只能活俩月，回家什么想吃什么吃什么去吧，结果呢他也没什么希望了，一心念佛吧， 哎，一心念佛念念念，俩月、仨月、半年，一检查没了，佛教徒里都有吧？我们院就有一个。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前生造的这个业啊，就是这样，就是原来吃啊杀生造业，后来呢，学佛法之后醒悟了，中断了，你中断了，忏悔，所以这个忏悔是起作用的。忏悔不跟不忏悔，像现在人们就不忏悔，他不认为自己吃动物不对，还认为这个就是嫌动物不干净啊，还要这个啊，还要吃。你看那个国子林，原来说国子林原因，非典刚过去，广州国子林大吃，啊，一点不改，而且是这一阵可憋坏了，这一阵得好好的吃啊，还得补上。你那样的话，说老实话，你那癌症就好不了。哎，就是佛教徒这个就是什么呀？他经常的就是前头啊有这个转变，有这个忏悔，所以呢他的那个业啊会中断，他就能够这一生的，他如果前生造了这样的业，就是造业他中断了，忏悔了，这样他这个病啊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就是病很重，但是呢善根一起他就能够中断。这个就是用科学道理讲不通的，但是呢你用这个业造业的这个就能讲通。所以呢佛法里头呢就是给你安利的这个因果呀，比世间因果要善巧得多，但是它还是安利的，就是说佛再给你，就是再给你说不清楚了，佛的境界他没法跟你说，只能安利到这种程度了。所以呢记住，这个所有的佛法都是安利的。所以这个缘故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佛在前头说了辨之义，就是说你要明白什么叫义，辨之义就是告诉你说义根本不存在。记住义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品类差别，就是说所有人分的品类差别，所有人的想法都是不存在的，后边讲的这个全都是品类差别。你看种子现行是不是品类差别啊？把众生心，众生说三界所有为是一心，只有一个心吧，哎，给你分两类，这个心呢有种子有现行，分两类，这是不是品类差别啊？这是我佛给我们安利的一个想法，哎，这是一个假安利，哎，安利了这个就能讲清一番道理，就能让你知道怎么修行，就达到这么一个目的。实际上呢并不是讲的这个样子，哎，这是义，这是品类差别，这是佛的一个想法。我们现在要想学佛，要想成佛，你就得模仿佛的想法，就得用佛的想法来看这个世界，不要再用我们众生颠倒的那个看法看世界了。你这样老学佛老学佛，慢慢你就成佛了，就这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你老跟谁学，慢慢啊越来越像，哎，你就成佛了。所以呢这是这个缘故，就是在这儿佛说这个缘故啊，并不是给你讲说真的有事，真的有因果，真的有因缘，这的意思是告诉你说这个缘呢是一个义，实际是不存在的，是这个意思。嗯，哎，那个这是还是到这儿还是还在到这儿吧？行，那今天就到这儿，下一次停一次，再下一次再接着来啊。